乎圣经是错误的话，我有责任要帮助你先修改你的问题。好，我们归回圣经，所以我们回答是以圣经为中心，不是按照什么神学理论，是圣经。那既然是如此，我们得到答案了就要照着遵行，不能说我们以上只是 Q&A 大家讨论一下啊，这个听听说说说，听听雅典人一样，很高兴快乐在讨论这些宗教问题，很有趣。不行，要落在我们生命中。你问的问题如果真实发自内心，表示重要问题，你要靠主的脸得到圣经答案，去遵行主的话语，好吗？好，所以这是第一个要讲的。所以我先来回答这些收到的问题，如果你还有的话可以写，就写下来再传上来。有人说得救就重生，得救重生是连着的，请解释一下得救重生。我看见重生得救，重生必然得救，得救不一定重生啊，这是个问题啊。我也不太懂这问题要问的是什么，就是说得救跟重生，那显然是最后一句话让我觉得有点就是需要注意的，得救不一定重生，那重生必然得救，这个话就要小心了，就你的定义已经离开了圣经了。那么得救跟重生，在圣经来说，重生是指新生命，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论重生，重生是借着圣灵，借着圣道，圣经上雅各书一章十八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说到，我们是借着真理的道蒙了重生，所以借着这个圣道，借着圣灵我们蒙重生，新的生命，借着耶稣十字架的宝血我们得到拯救，与主耶稣一同复活，得到这个想到我们的灵命是新的生命，这叫重生。那真正重生得到这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是活到永远，永生是从重生已经开始的。在约翰福音五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个凡信靠耶稣就已经出死入生了。好，那就已经有永生了。约翰福音三章说，信耶稣已经有永生，现在是表继续不断，你不是将来才有永生哦，你现在重生得救，你就已经有永生了。所以主耶稣对马大说，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所以信主人虽然身体会死亡，但身体要复活，而信主人他的这个新生命是活到永远，永远不死。所以真正重生的是永不灭亡的，主耶稣讲的，我赐给我的羊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中夺去，我父比万有多大，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父手中夺去，我与父就是原为一。所以意思就是说，有圣父圣子双重保证，谁也不能将主耶稣基督所重生真正重生的子民任何一个把他灭亡，是不可能的事情的。接下来就得救的定义，得救这个字就是圣经里面有就你要看上下 描写什么叫做 salvation， 什么得救。比方说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说，主过去救了我们，他现在要救我们，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这个救是得救，你可以说是当初我重生得救，是如今得救，这得救生命一直活下去。那如果是重生的这个得救生命，它一定是永不灭亡。那这个得救就跟重生是一回事了。然而得救这个字，这个 salvation 救恩这个字，可以涵盖从我们蒙了这个神的有这个圣灵有效的恩召这个重生得救，一直到最后我们离开世界，这个耶稣再来身体复活得荣耀，整个都叫做救恩，都叫得救啊。那因此呢，从整个蒙召称义得荣耀都叫得救的话，那这样说来，只有真正重生的子民才是完全得到救恩的这个内容，从蒙召到最后得荣耀，不可能改变的。所以那如果说得救不定重生，那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举手，那可能讲我举手决志，举手决志在教会受洗都不代表真正重生，因为这是外在的，神经还内心。所以成年人受洗，教会里可能十个人受洗，后来有六个人从后门溜走，就说不来不聚会，或者不信了。所以关键不在于你外面有没有举手决志，或者你有没有受着外在的水洗，而是你的内在有没有圣灵重生的洗礼，真正重生，这是关键。我们讲的是得救是讲圣经所说真实得救的信心，那这必定是重生的人才所领受的。所以这样说来，我想定义搞清楚之后，就比较不会误解哈。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第十二就是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这句话与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呢？有没有冲突？圣经的话当然是没有冲突了，只是说你在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你要认清楚。所以，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请问，真正重生得救的子民，他会不会否认基督？他会像犹大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主耶稣说很清楚嘛，犹大是灭亡之子，他在主耶稣在大祭司祷告里，约翰福音十七章说很清楚，他向天父父王，你所赐给我的，就你所赐给我的，我不为世人祷告哦，我只为你所赐给我的祷告哦。在那逾越节晚上，对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祷告，第二天他十字架上就为属他人，他所代祷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代祷对象跟他赎救赎代赎对象是同时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选民。那因为缘故，所以那犹大根本就不是选民，他从起初约翰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他起初跟随耶稣就是怀着错误的政治动机，要来搞一个运动，要来在里面得利的，所以他偷拿耶稣布道团里面那个钱囊里的钱，他为了这个三饷银出卖耶稣，他压根儿就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因为如果他真的这样相信，他敢出卖上帝儿子弥赛亚吗？当然不敢，他一定不认为耶稣是真正的弥赛亚。你看，我们帮你造势，到最后现在你已经被敌人包围了，马上要死，你自己也说你要丧失要受死了。算了，我不跟随，我去投靠另外有利的一方。所以犹大从起初就没有信主，没有得救过，没有重生，他从起初就是魔鬼。耶稣说：“我拣选你们十二个，你们其中有一个人是魔鬼啊。”这样说来，所以说会否认耶稣、不信耶稣的人，他根本不是真基督徒，没有，从来没有真正信靠耶稣。他可能是宗教徒，可能基督教徒，可能不是真基督徒。希伯来书六章说到，这些尝过天恩滋味、觉悟来自全能，这有五个叙述，这五个叙述都可以用在犹大身上。他尝到天恩滋味，他沾光啊，他也吃了五饼二鱼的变的这个神迹，是不是？但他没有真正重新得救，他出卖神的耶稣，他不会重新懊悔的。所以这样说来，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说到，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就如果我们，因为这个圣经包括提摩太后书是让会众宣读，会众当中来教会弟兄姐妹，不是每个都重新得救的，里面有麦子有败子，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宣告你们当中啊，你是信靠自己的，你是麦子的话，你好好真的信靠主，对不对？为主打美好仗，跑到我们所属性的道。你们当中如果是败子的话，赶快悔改，不能这样下去了，因为那结局是可怕，败子最后要用火焚烧的。所以同样一句话，福音真理讲出来，让已经信主的省察自己，真心悔改投靠主，让那没有信主的求主光照他，给他悔改的心，被魔鬼掳去了，把他能够抢救回来，是不是脱离魔鬼的网络？所以同样一篇信息，对这个麦子或者败子都是带来重要的这个功用的。因此当保罗在这里警告说，我没有说提摩太后书读者以佛所教会见我每一个读人都是重生得救的，一定里面有人是假的或不信的，是不是被盗的？所以你要省察自己是哪种人，我是不是否认过主，或我想要否认的，不行，我赶快悔改，因为这表示我不是真信主的，我根本没有重生得救，我是灭亡的，赶快悔改。所以如果你不认主的话，主也不会认你的。你不能说啊，我在那大街上和你一起吃过饭啊，主啊，我在你教会来过聚会啊，我也奉献钱啊，我也干嘛。主耶稣说，他甚至跟你说，主啊，我不是奉你们传道赶鬼吗？这个传福音的传道人要更要小心了。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人离开我去，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主耶稣说，我知道叫张三李四，可是你和我没有生命关系，你和我没有这个生命的认识连结。嘴巴说主啊主啊，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主耶稣已经预告讲目的何在，要拜子赶快悔改，不要嘴巴拼命喊主啊主啊，但是却内心不遵行天父旨意。这如果一直这样下去，表示根本没有真正重生得救，这是很严厉的警告。好，所以没有冲突。好，那么所以什么也不能叫我们耶稣爱隔绝，是讲真正重生得救在基督耶稣爱里面的。然后是八章讲神的选民，神所预定拣选的，没有一个会失落，所以这两个没有冲突。 第二个问题是，你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句话看法如何？为什么？这句话需要解释。我也知道这句话在国内家庭教会啊，这个引起过一些很多的辩论啊，在北美华人教会是这样。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英文是 once saved always saved。问题是这句话讲不清楚怎么回事，像我刚刚说这个得救定义没讲清楚。那你没讲清楚，底下讨论就越来越乱了。所以一次得救是什么意思？你告诉我，我才能回答是不是永远得救啊？是不是一次得救是哦？我一次举手信主加入教会，我一次受洗了。圣经从来没有说一次举手决志，一次受洗就打了包票，就有免死金牌、什么犯罪许可证就得救到底，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这句话，但圣经的确是说，真正重生的人是永不灭亡的，因为这个新生命是不朽坏，是不死的生命。谢谢。所以这样说来，真正重生的是永不灭亡的，这是肯定圣经讲的真理。主耶稣说，我赐给人养永生，他们永不灭亡。那你不能否认这个圣经真理啊。所以真正重生的是一定是永不灭亡的。那所以这个一次得救是什么意思呢？我刚刚说，如果只是一次受洗，一次举手决志，不代表真正重生得救。那什么叫做永远得救？因为得救这个字都没讲清楚，什么叫永远得救？那讲最后的有永生不会灭亡的永远得救。好，所以这个问题应该要改过来。问题我是觉得题目不恰当，应该改成什么呢？真正重生的是否永不灭亡，这才是个问题真的核心关键，对不对？那这个答案圣经很清楚了，在基督耶稣里蒙拣选，万事以前圣父主权拣选，耶稣就十字架代死的，为选民死，圣灵重生的，他一定是永不灭亡的，永远蒙保守蒙拯救到底，是肯定的。所以就不要用这个错误的用词，不要再说一次得永远得救，这个争不完了，因为题目都是语义混乱了。应该问的是真正重生人是永不灭亡，是圣经真理，经文很多啊。你可以看我所写的那本书叫唯独基督，里面有很多经文的讨论。那么你认为神爱是无条件的吗？我讲到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问题来质疑我。我已经说过，可能当然也可能是没有听清楚，我可以再讲一遍。神爱是无条件，要讲清什么叫做爱，什么叫条件啊？这一切要回到圣经所说的定义，你才能够根据圣经找到真理的答案，要不然就是各说各话了哈。第一个，神的爱，我们是讲三一真神永远的爱，而这个爱呢，按照圣经所说，是神的爱是有具体对象，有确定目标，有确实的执行这个爱的行动，带来确定这个果效。所以神爱我们，在永远的爱我们，是拣选我们，是确定爱，他不是爱普天下一大堆人就不知道是谁，或者说所有人，也不是给移民配额，他乃是针对你我亲身的确定的personal definite 这个 election。 所以这样说来，神的爱是这样确定的，在选民身上所预定拣选，差派耶稣为选民流血死在十字架上，圣灵宝贵是重生，然后使他们真正重生得救，永不灭亡，达到确定果效，这是圣经所说的爱。要不然啊，你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有人舍己身为人焚烧，但是却没有爱啊！所以表示有个什么戏剧化的行动，为人舍命、流血、为党国、为什么牺牲什么，不见得是真正的爱，因为没有确定的目标，没有确定的对象，没有确定的做法，没有确定的果效。你可能为他，比方你跳水救他，为他死了，你为他焚烧去救火队去救人的救出来的，结果他后来成了黑社会大坏蛋，你救他有什么意义呢？让社会多了一个毒瘤，是不是？所以这样说来，神的爱从来不是随便我达不到目的，一定是确定的。所以我说这个神的爱是有目的的，要使我们成为圣洁，一定达到目的。所以他的无条件是说，我们生命中没有任何的条件配得他的拣选，他的爱。神不是乱选乱爱，神按他的主权旨意，他的爱来拣选我们。但是我们这些得到他的爱的拯救的重生的子民，没有任何配得的资格，是这样讲，我们没有条件去配得，这叫无条件的爱，有目的的，圣洁的目的的。所以这样说来，这题答到这里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祷告除了寻求神 的回音，求还会求主医治疾病，求主为某件事开路，或者求主让某个人得救接受主。请问是所有事都是预定的吗？祷告会让神动工成就某件事吗？还是神早已经定义祷告不会改变神的这个是否成就某件，只是我们更加明白神的心意？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其实祷告也是个奥秘，在神的主权恩典里面，我们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祷告绝对不是改变神的旨意，我讲过了。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那你可能去祷告主啊，求你改变。有一个小朋友在美国，他学小学生，学这个国家的这个地理啊。他考卷呢，考完试回家，他在神面前祷告，主啊，今天的地理考试说美国的这个首都是哪里啊？应该是华盛顿 DC， 我写错了。那大概写成，好，假设说我写成芝加哥了，可不可以求你把美国首都改变成芝加哥，让我的考试可以过关？你会觉得胡闹，对不对？上帝会听这样祷告吗？这叫乱求了，他没有明白。但这小朋友我们可以理解，告诉他说这样祷告是错的，神不会因为你考卷答错了而把美国首都从华盛顿 DC 改成芝加哥，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祷告是绝对不是改变神的旨意的，祷告是去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的。我读过一本书讲祷告的书，他说啊，他用人本思想解，他说你如果你祷告的话，神就用 Plan A 计划甲来对待你，如果你不祷告的话，他就用 Plan B， 就是计划乙来对待你。哇，这个人很聪明，可是呢也是很愚昧。那这样讲，上帝在跟你下棋咯，你今天祷告我就用这个对待你，可能是上好计划，你不祷告我就用次等甚至不好计划对待你，是这样的吗？那神这样忙来忙去忙不完啊。神从来没有两个计划，他只有一个计划，从始至终。罗马书11章36节说，万有，就原文就 all things， 万事都本于他，也依靠他，也归于他。神在万事以前定下所有的旨意，人间没有一件事情发生是让神觉得很惊讶，哎呀，我不知道，我没有安排，有什么事不在上帝主权掌控之。连两个麻雀不值一钱银子，他要死了掉下来，美国一天不要死几千几百万的麻雀，神不许可他不会落在地上的。你头发他不许，头发越来越少了哈，我说我了，那天父不许一根都不会掉地上，他的掌控，他的预定到这么细节，你说有些事神不管，他不知道，或他不去安排，让你自己决定，没有这种事。你所信的神太小了，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们的伟大的上帝掌管万寿每一件事，因为以弗所书第一章说，十一节说，他凭他旨意计划行做万事，没有一件事他旨意计划之外的。所以这样说来，那个计划 A 计划 B 根本是人自己想的。鼓励你祷告，但是真的鼓励我们祷告是因为神的主权旨意预定，但是我不知道神的旨意如何，我更是需要神给我恩典力量去遵行他的旨意。所以祷告是宣告神是我的主，他的主权旨意一定要成就，带领我来明白他的旨意是什么，来照他自己遵行。祷告不是改变神的旨意，祷告是改变我，使我从一个悖逆不顺服的心改成顺服遵行他旨意的心，这是祷告的真正意义。所以你说我现在生病了，祷告主啊，求你医治我，我只能说照了我的了解，按照读圣经，按照圣经的真理，我来寻求祷告。或者弟兄姐妹生病了，我来为他祷告，寻求神的旨意，第一个合不合圣经，荣不荣耀神，造不造就人，对自己灵有益处。如果他的孩子不信主，甚至还做坏事，他说牧师，我要是生病，请你为我儿子祷告，我就会说，我会为他祷告，主啊，请你先拯救他，这个他需要悔改，免得主啊，你医治了他之后，他就去做坏事，得罪你，那何必呢？所以我会为他祷告，不是照着这个人的意思，我会为他的得救祷告。那主啊，至于他的病会不会得医治，主啊，你掌管，你决定。如果他的病没得医治，让他得救，你可能不得医治；如果他得了医治，反而远离你的，主啊，你求你不要医治他。这是合乎圣经祷告，对不对？荣耀神造就人啊，合乎圣经这祷告观。所以我 我生病，主啊，求你医治我，我现在很痛苦。但主啊，若是你有的美意要我忍受这个疾病一段时间，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这是我祷告心态。主啊，我的意思呈明在你面前，求你光照我，带领我悔改。但是呢，不要照我的意思，而照你的旨意成就。这是每一个祷告的关键。所以改革宗教会，就宗教改革信仰教会，都在要理问答都教导主导文，新民小要理问答、海德堡问答。主导文是我们祷告的框架，你的祷告不能离开主导文的根基框架，因为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主导文其实是主教导我们祷告简称，是我们要这样祷告。你看主导文内容，我们在天上父，愿人都认你名为圣，愿人的国降临。你会不会背？应该会背哈。愿人的国降临，愿人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免了人债。不叫我们越善，就我们退休了。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这个祷告中心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人要尊你名为圣。你的旨意要行在地上，你的国要降临，这是最重要。先求主的国和主的义，然后我深信我日用饮食你会赐给我，我的灵命上犯了罪责你会赦免我，你会救我脱离凶恶，带领我胜过试探的。这一切以神的旨意、神的国度为中心，所以祷告一定要主导文框架为核心。如果你不太明白主导文，可以好好读这个要理问答，就学习这个主导文的意义。好了，所以这样说来，祷告的意义这边已经讲了。接下来在教会姐妹讲到如何看待，如果我们归回圣经的话，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说得很清楚，保罗说我不许女人，中文翻译讲道原文是教训和治理啊，中文翻译辖管就是治理 teach and rule男人。所以虽然教训不只是讲到的确是教训成真理，所以这样说来，根据经文所讲的，姐妹是不应当在有弟兄在场的主日敬拜，就是这个教导成年弟兄，这是不当，至少改革中这个正统信仰教会是这样子的。当然现在一般福音派啦，很多就是也有姐妹讲到，也有女牧师你讲到的，我知道，但是你要问我那是不合圣经的。虽然有人想要把这个经文解释掉说啊，那是因为当时以弗所教会有提摩太牧会的地方，提摩太前书讲的吗？因为有一个大女人，所以保罗针对当时特殊处境。我告诉你，每个时代都有大女人，大男人都有，今天教会也有。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那个原因，你仔细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说的，为什么保罗说我不许姐妹就是女人啊、就是讲道或教训或治理或者是做领袖治理男人呢？因为这违背了神创造的次序和堕落先后。他接着说，因为先造是亚当，后造是夏娃，因为先堕落是夏娃先被引诱，然后才是亚当被引诱，所以因着创造的次序，神造女人做男人的最合适的帮助，他不是来做领导的职分的，生命地位完全平等。那姐妹不应该做家，你的家里面妈妈做主，这个爸爸听话，孩子们都看得很清楚，妈妈说话算数，爸爸说了还要看妈妈同意，这个家庭是正常家庭吗？那教会里面说的是姐妹来当家领袖，那弟兄到哪去了呢？不服圣经吗？所以神创造次序这样，那么救赎不是改变神创造次序，而是兼顾神的创造，而且堕落次序，神要女人学习顺从，而弟兄也要顺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讲了，神在他头上安排头发，给他有这个头发就是一个蒙头的记号，为了天使的缘故，为了顺服。那悖逆的天使因为不顺服神，堕落变魔鬼。那夏娃因为不顺服神安排的领导师，他起来领导亚当吃禁果。所以神要历代历世代的弟兄姐妹学了功课，神要神的家里，包括基督徒家庭里面，他不要姐妹当家做教导和领导的职分，就是。所以这个创造的秩序堕落先后是 universal 的 truth， 是不是因为当地以弗所第一世纪特别的环境，说什么姐妹没有受过教育什么，那都是乱讲的，有很多希腊的尊贵妇女她一样受过教育、啊、关键不在于姐妹有没有受过教育，弟兄不受教育一大堆啊，在当时。所以关键是经文讲的理由不是你说的理由，经文理由是因为这是创造的秩序和堕落先后，这个普世性真理表示每个时代的教会都要遵守这个真理，要不然你就按照你的私意来解释偏离圣经。这今天教会乱象之一就是男女次序没搞清楚，角色没有弄清楚，所以有大男人欺压姐妹，也有大女人起来领导弟兄，都是不符合圣经的。我知道我讲这些话有人不高兴啊， 我在培训的时候常常在讲，特别中国大陆教会很多姐妹在当家做牧师传道，他们问我吕牧师，他说吕牧师，你吕牧师啊，我姓吕，吕牧师你是不是反对女牧师？我说我按照圣经讲，我可以理解有人说提出这个底波拉，你看啊，底波拉做士师啊，那是特例，你看旧约的祭司君王没有个姐妹的。那么先知有这个户勒大哈，有这个摩西的姐姐，这个米利安做女先知，但是带领姐妹的。户勒大是因为弟兄失职的，所以神兴起户勒大在家里面来告诉王打发来的官员说应该如何行。到第二天召开的聚会的时候，户勒大没有出席，他没有在公共场合来教导。底波拉说什么呢？他唱诗歌说，以色列官长停职，只等到我底波拉兴起。巴拉胆小不敢去，所以神请底波拉是在一个特别状态。如果教会没有弟兄了，弟兄都不懂圣经，只有姐妹懂，那姐妹可以讲道。但如果教会有弟兄，我就对这些有问题的这些姐妹说了，他们说，我说我知道意思是你们是底波拉，因为在扎恒教会这些男的都去上班种地，你们有空读圣经，你们比较，所以他们把你选为做牧师做领袖做长老，但是不能这样下去。你第一代说叫底波拉我可以了解，但你赶快培育弟兄起来，不能让他永远是扶不起阿斗，把一个女宣教士也要带领这个弟兄训练起来，他起来接棒，让教会不要一直都是女牧师女长老。所以这是我讲的，他们听懂了明白了。所以这样说来，求主帮助我们，凡是不合圣经我们就要改，不看人的情面，态度温和，立场坚定，这是我回答的问题的心态。所以如果你不高兴，就是说教会为什么不可以有女长老女牧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教会圣经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讲到这教牧这些同工，这个牧师长老都是阳性的，就弟兄没有姐妹，可以姐妹不应该做牧师长老，因为他们是教会的教导和领导的职分。像家里面神要姐妹做妻子配搭丈夫，生命地位完全平等，但角色职分神给的是不同的，我们要尊重神所安排的这个次序角色职分，才能各尽其职成全圣徒。那下面说执事呢，执事这个字有一些讨论，就是说执事这个字原文是我们时间要到，就是是侍奉的人。保罗说我也是执事，提摩太也是传福音执事，所以圣经只有在罗马书就是十六章说间隔里教会女执事这个。那这个但是原文是就是他是个侍奉同工，不代表他是个案例的执事。那么案例的执事我们从这个执事功能来看的话，比方说初代教会使徒行传啊第六章说案例七个执事，那里面没有一个姐妹。执事这个字也是阳性词。提摩太前书有第二章说到如何讲到案例执事，也说到这个女执事原文是这个女人，就是说妻子。换句话说，执事要去负责照顾这些寡妇啦，这个两分照顾他们饮食。你弟兄去照顾这些姐妹行，当然你需要带你的妻子，所以这个女执事可以翻译做这个执事的妻子，所以这样说就有一些讨论。所以我虽然不能说根据解经一定不可以有女执事，但是呢，至少目前的经文来看，没有说一定有女执事，这个部分呢可以讨论的空间，所以教会可以有，这他侍奉的人，可他不是领导，他是配合弟兄去照顾这些鳏寡孤独，但教会的牧师和长老，这是很清楚的，是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有姐妹做，因为是圣经神所设立的。好，时间到，我再给我两三分钟，把这个问题问完，答完哈，还剩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有关叩门，神的主权，个人自由意志，我们常说权利异端，权利和义务要相等。我们犯罪来自我们自由意志，面对主的叩门，那开门是否也不自由意志吗？关键是什么叫自由意志？罪人还有自由意志吗？什么叫自由？什么叫意志？意志是说我们的生命的这个，我都做个选择，根据我的判断，我的心中的想法，我的这个 inclination of my heart 叫做意志。这个意志，人都是有意志的，而这个意志是由自己的。我们不是机器人，我们是道德受到，我们是会做选择，所以我们意志是由我们的心来决定要做什么事情。这叫做由自己啊，我们就简称为由自哈，这不叫自由。因为圣经所说的 freedom, 这个自由这个字，根据我刚刚说过的约翰福音第八章说到， 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约翰福音八章32节，神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被罪捆绑，就罪人就没有自由。这样说来，罪人没有自由。讲圣经所说的这个自由 ，true freedom is freedom in truth。真自由在真理中自由，所以罪人不在真理中，死在黑暗中，他没有自由可言，他有的只是由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什么选择，因为他在虚假、邪恶、死亡、罪恶中，所以他的心中的出来的由自呢，就不是合乎真理的，所以他就没有自由了。这样说来，罪人没有悔改信靠耶稣的人，没有被神的儿子释放得到真自由，他不是自由的，他有意志。是由自的，但是不是自由的。了解这个真理之后，就不会在这里打结了哈。所以解释清楚什么叫自由意志，我是回到圣经所说的自由定义，搞清楚罪人犯罪为所欲为的，这叫由自，由自己情欲放纵啊，不叫自由。真正的自由，请问上帝是不是自由的啊？当然是他，因为他就真理本身，他真光，所以上帝绝对自由。他会不说哎呀，我现在不能选择作恶，所以我不自由了。没这种自由，不是选择作善作恶，自由是在真理中叫自由。上帝是绝对的真理，所以他是绝对的自由。他不选择作恶，他本性一切都是容易，他就不会作恶。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具有恢复真正的自由意志，我们得到完全的这个救赎。在新天新地里面说，你会不会在选择作恶不听话，再离开天堂吗？答案是没有可能的，因为你在绝对真理中，在真光中，你不会再犯罪，在天堂里面。啊，我没有犯罪，这还叫真自由吗？这叫真自由，因为在真理中了。有犯罪的自由叫做由自，叫做放纵情欲啊。这个我希望你想一想，靠主恩典啊，明白这道理。最后一题，圣经说关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都有益的，是不是应该在讲到查经时不特意跳过？不常被讨论圣经的经卷章节，民数记、申命记、雅歌，那意思是说，可能我们会觉得说，那圣经既然都是有益，为什么有时候查到一些经文就觉得太难了，或者就不想讨论过？那答案是，你应当查考整本圣经，整本圣经都是有益的。的确，我们不应该忽略，有的基督徒只读新约和诗篇，啊，还有一种圣经叫诗篇圣经、新约诗篇，你要读整本圣经。利未记可能是基督徒读的最后一卷书。那却是犹太教徒读的第一卷书，它是神子民生活的圣洁指南。因为当你仔细读圣经，包括雅各书、旧约雅各书、民数记，整本圣经是给耶稣做见证的。主耶稣自己讲的，约翰福音5章39节，你们查考圣经呢？当时指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你们查考这经、这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就是这经。整本旧约圣经是给耶稣做见证的，摩西的书是指着耶稣说的，所以生命记、民数记都指着耶稣讲的。如果你不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话，你会觉得旧约什么献祭条例跟我无关，你就大错特错了。这些献祭，比方利未记、五个记、燔祭、数祭、赎罪祭、赎愆祭、这平安祭，都是从五方面指向耶稣基督，对，没有一个可以略过去的。每一段经文上下文都是指向耶稣基督说了，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讲整本旧约圣经。我来不是废掉，天地都要废掉，但律法先知每一句每一句话，我来是要成全的。主耶稣成全所有旧约，所以改教信仰恢复的福音真理是，每一段经文包括旧约都要以基督耶稣为中心来讲解，要不然你何必学他呢？我们需要好好读旧约，所以这样说来不应当略过雅各书，讲到人间的情爱，所罗门王跟苏拉密女，但是却反映出那个属天的那个真正的爱。传道书讲的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告诉我们唯有在日光之上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真正的意义。每一卷书的每一段经文都从正面或反面指向耶稣基督。约伯记呢？约伯记他不应该受苦意义，但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回答约伯，主耶稣为我们忍受这个最大的苦难。约伯还是有罪的人，主耶稣完全无罪，为我们受最大的苦难。为什么？约伯这些答案在主耶稣上完全彰显出来。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最后我们结束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越思想宝贵的话语圣经，圣灵光照我们，越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越看见我们自己对你话语认识何等的肤浅。主啊，饶恕我们， 我们不要再常常学习却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每颗心真心的操练进行，透过圣灵光照渴慕你的话语，昼夜思想并且背诵遵行你的话语，不离开我们的口，我们背诵，我们所行每一件事遵行你的话语。是的，你的话是我们的脚前灯，路上的光，求你借着你的圣道，借着圣灵光照引导你的子民，真的是为福音而活，为福音受苦，为福音而战，直到主耶稣再来。这是我们祷告与恳求，完全靠主恩典，只为主的荣耀，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阿们。